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转变人的根本观念。最近看了明慧网文章，大法使不识字的年过80的老太太变成了文化人，很受启发，就此想谈点认识与教训，向师父汇报。我现年79岁，曾经是中共干部，97年是一位老同事从外地专门给我送来大法书，我就开始修炼了。得法后我无比激动，这真的就是我想要的呀，梦寐以求想找的呀。从开始我就精进实修，按照师父要求的努力去做。修炼不到半年，脚上的老茧都退光了，完全是一双年轻人的脚了，多年的疾病都好了，身体健康，面色红润，戴了大半辈子的眼镜也甩掉了，走路就像有人推一样，整天沉浸在欢乐之中，为修大法而感到自豪，一提起练功就激动，一谈到师恩就落泪，师父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太多了。但是近2-3年来，我放松了修炼，产生了自满情绪，满足于学法带来的表面变化，认为自己修炼的不错了，学法不入心，练功怕吃苦，动作不规范不到位，发正念不重视，认为自己老了，师父教做的3件事没一件做到位的，实际上就是心性掉下来了，和常人没什么区别了，身体随之也起到了不良变化，手脚不灵，行动迟缓，甚至于弯腰驼背，老态龙钟，走路都困难，不但没起到正实法的作用，还带来了负面影响。老伙伴们问老哥怎么了，我也随口答说老了，不行了。这就是人的观念是假象，是旧势力钻空子，是对自己的迫害。随着人的观念的干扰，身体也就真的越来越不行了。我这些人的观念迷惑了我，使我从一个大法弟子降为常人，承认了他，那就是常人的思想，那就是常人的状态，面对师父，面对同修，自己真是羞愧难当。修了多年的老弟子被人的观念禁锢了许久都没悟到，我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对不起同修的帮助，无地自容。师父在《金经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 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一个大法修炼者是创世主的弟子，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边修炼边改变本体，怎么会老呢？一个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已经知道大法的美好，为什么最近这两三年会放任了自己？其实就是自己不争气，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悟到此，明白我这个样子就是假修，修炼是严肃的，是殊胜的，我这样的假修是多么的危险。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现在开始首先抓紧时间多学法，认认真真的学，用心学，同时要练好功，按时练功，坚持始终，更要发好正念。除坚持四个整点外，加部分整点发正念，便要坚持念力集中。师父的正法已经是最后了，坚定地跟师父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的关键是按照大法法理对照自己。我从小就争斗心很强，性格又有些急躁，爱打抱不平，说别人的时候直言不讳，而且语气生硬，为此也得罪过不少人。即使修炼后很长时间，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总在想说真话有什么不对。现在明白，虽然说的都是真话，可这个真里面缺少了善和忍，也是不纯的，也会给别人造成伤害。今年正月十四那天，我没守住心性，和大女儿吵了起来。开始因为工作的事，我说了她两句，她就不高兴了。我又保持很平和的语气和她说话，可他也不搭理我，我这人心就起来了，愤愤不平地去指责埋怨他，结果就越吵越厉害，到最后那心还是没放下，现在你对他错中出不来。后来当我学法学道，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转法轮时，我突然悟到，当我们修炼中遇到矛盾时，如果不能向内找自己，而是向外看，就是在入魔道，这是个多么严肃的问题呀。那天在梦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神体，因为不去向内找，实修自己，放纵一时的魔性，脚的一部分一下子化掉了，我一下子惊醒了，痛心之余，赶快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去想，也不再去看别人的不是。我明白了，修炼是要修自己，实实在在的修自己的。遇到矛盾不高兴的事，也正是让自己提高的多好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往外推呢？转变了观念之后的我，心情豁然开朗，再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时候，我首先看自己，是自己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要去我的哪颗心了，然后再学法，对照法来修自己。现在对于精进，我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体悟。什么是精进呢？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神韵光盘的一天。神韵晚会故事美，舞蹈美，天幕美，整台晚会美不胜收，观看神韵就是享受。我记不清看了多少遍了，我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想看。慈悲伟大的师父用他的心血浇灌和培育出来的天上人间第一秀神韵晚会是用来救度众生的。2014年神韵晚会光盘刻录出来，我就天天背着装神韵光盘的包走出家门，广传神韵，救度众生。世人急盼看神韵，今天上午我一路走着发着，走到一丁字路口时，看到在左前方路北边停着一辆好长的大货车，车旁边蹲着三个人，我就推着自行车朝他们走过去。他们身边摆着电焊机，地上横躺竖卧着角铁、钢筋、电线等，没有下脚的地方。三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准备要焊车公子。这时其中一个人抬头看我走过来了，就往前挪动了一下身子说，大姐你快从我身后过去，一会儿我们干活你就过不去了。我笑着说，好，谢谢你给我让路。但我赶紧又说，三位老弟打扰一下，我这儿有神韵晚会碟子想送给有福人。这时其中一个人像触电了一样蹦了起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吓我一跳。这个电焊工说，哎呀大姐呀，我正急着盼着等着他呢，前些日子我得到一个光盘，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卡碟了，我这个扫兴啊，这晚会也太好了，那天幕那个宏伟壮观，那个景色颜色搭配的咋那么美好啊，那音乐听了心里真舒服，真是太好了，那些歌唱家男的女的个个唱的都那么好。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看文艺演出，但是从来就没看到过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天幕，太棒了。你看现在人整那些玩意儿，那不叫音乐，那是噪音，吵得可烦死人了。这时后面过来一辆农用车停下来，车里边的司机打开窗户问路，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盘准备送给那位司机，这个电焊工从我手里把光盘抢过去，跑到路南递给那个司机，并介绍如何如何好。那司机高兴地接过去，电焊工跑回来说，谢谢大姐，你要注意安全呢。我说，好，谢谢你，祝你出车平安，全家幸福。我又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已经三退过了，是法轮功的我就要。我沿路继续走着，一辆轿车在我身边停下了，下来一位衣着讲究的男子，我笑脸相迎，把神韵光盘递给了他。他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是正统的纯正纯美纯善的一场歌舞晚会，非常漂亮，在世界各地有名的大剧院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受到各国政要议员主流社会的好评，看到是福啊。他又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肯定地说，是。不是法轮功谁能演出这么好的晚会呀？他说，那好，是法轮功的我就要，谢谢大姐，我帮你发。我继续走着，一辆拉化肥的车在路边停着，我走过去搭上话，把光盘递给他们，给他们讲这是中国艺术家在国外演出弘扬5000年正统神传文化的歌舞晚会，告诉他们看到是福。年轻的司机接过去高兴地说，大姨，我家很偏远，你多给我两份，我回去帮你发。我说，对不起，就剩这一份了，你拿回去给乡亲们传着看吧。他说，好，你放心吧，大姨，我能办到，谢谢大姨。路边修车的一位男士凑过来说，我看过神韵了，演得太好了，那个天幕真好看呀，可比央视演的那个玩意儿强多了。感动人的例子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也经常碰到一些下士和一些被邪党灌输的谎言毒害很深的人说三道四的，遇到这些人我就用慈悲祥和的心态告诉他们真相， 实在不听的我也不动心，给他们的主元神打过去一念，再遇到别人告诉你们真相一定要听，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扩大讲真相范围。早市常人很多，有很多同修几年来一直扎扎实实的在早市讲真相，很多商户小老板和常来买东西的人都散退了，明白真相了。城内集市也是这种情况，同修们很努力的做，接受神运光盘的人和散退的人数都不少。因为参与讲真相和发光盘的同修相对常人比例较大，就这种情况我有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能得救，我想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走出城区下乡去讲。我们很多同修都有自行车，一般15华里内大家都能行，骑单程半小时就可以。15华里内有一些集市和村庄，也有些同修有电动车，这个季节一般充足电30华里内应没问题，半径30华里就可包括很大面积了。再远些的地方也可以乘公交车和短途班车，主要的乡镇和很多村庄都可到达，只是时间上要合理安排。有摩托车和汽车的同修就可以到一些偏远或同修少的地方去，同时可以和其他同修结组同去，这样大家组织起来就能使区内及周边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内世人都能得到真相和有机会三对。以上几种方式都有同修的成功经验。下乡讲真相的同修交流，到乡镇或村庄集市讲真相，一般一小时左右能发几十个神运光盘，发完神运光盘后又能退十几人至几十人，讲退后给些酒瓶和小册子等资料，让世人更深入地了解真相，从内心清除邪党毒素。同修交流说，城区一些世人得劝三退，下乡很多人等三退，好多人一讲就退，真相是久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这过程中，很多世人发自内心的说谢谢，明显能感受到世人得救后发自生命深层的喜悦和感激。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每提高一步，在之前都会有各种人心或观念阻挡着，只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一定能突破，能提高。走到今天，如能放下自我，真能为众生得救想一想，那些人心和观念又算什么呢？而走出这一步，正是咱们的实修过程。人心、观念、自我，不都是在实修中去掉的吗？怕心、自我都是该去掉的了，师父早就讲了，相由心生。扩大讲真相范围，自然会有些劳累，时间困难，要去的人心。当咱们走出这一步，看到大范围中好多好多人急等真相，渴望得救时，才看到了我们的责任。本来大法弟子就是世界各个地区无论哪个角落的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各地讲法时，在大集缘会议上讲法，我们走一趟说几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三退，明真相，回来的路上回忆一下，就能真切地体悟到师父为众生得救早就做好了铺垫，只是我们跑跑腿动动嘴，让我们整体配合救度更多世人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青年教师大法弟子楚源的文章，利用环境多渠道讲真相。风风雨雨十多年走过来，亿万大法弟子走的路各有不同，但是都在各自的环境中用心讲真相，证实着大法。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随着修炼环境的转变，我们讲真相的方式也在变化着。只要我们站在法上，有助师正法的一念，师父就会为我们安排好救人的舞台。下面是我近几年在师父的呵护下，利用不同的环境多渠道讲真相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一，利用学校环境面对面讲真相。我的职业是教师，走上工作岗位时，邪党就已经开始迫害大法。刚开始的时候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也找不到当地的同修去交流。后来看到了学生手中的真相传单，学生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尽量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在师父的安排下，终于联系到了当地同修，通过交流在法理上明确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在2001年的一天，我梦到和以前的一个同修一起走，他很费劲儿地提着一桶清水，我就说我帮你吧，就接过了他手中的清水。第二天上课时，有水从日光灯管不断地流下来，而且越流越大，都滴在了学生的桌上和身上。那几天没有下过雨，我跑到楼上，地板上也很干燥。联想到晚上的梦，我当时悟到，水能荡尽污垢，孕育生命，这是师父点化我，要我向学生讲真相，清洗他们心中对大法的误解。我当时定下一念，向学生讲真相。我当时带了两个班级的课，总共有100多人。当我定下要讲真相的那天，不断的有老师要我帮他代课。那天从早上第一节到晚自习最后一节，我都有课，而且无形的压力很大，整个身体特别沉重。当我讲完一个班，准备到另外一个班上课时，上楼的时候腿像拖着千斤重物一样，完全走不动，只有一手扶着栏杆，一手帮着提腿上楼。那天是一点一点挪进了教室。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阻挡我向学生讲真相。当我站在讲台上，慈悲地看着学生，看着他们迷茫的眼神，觉得迷中的众生太可怜了，我必须让他们清醒明白。导入课题后，我就把话题引导到大法真相上来。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真相，中共造谣诬陷的治病问题，敛财问题，一个个真相慢慢打开了学生被蒙蔽的本性，开启了他们尘封的记忆。中途下课时，我问学生要不要休息，学生一致要求我接着讲。当时还有外班的学生在窗户外面旁听，一直到晚自习结束，整个教室 都被一片祥和慈悲的能量场覆盖着。整整两个小时，学生没有喧闹窃窃私语的，没有中途离开的，也没有打断过我的讲话。我感到自己的声音穿透了他们层层的身体，直透本源。而且当我开始讲真相后，原本疲劳沉重的身体不知不觉中轻松了，整个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加持着，轻松畅快。晚自习下课后，好多学生围着我，要我再给他们讲讲，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东西。在以后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向学生讲真相成了我的必讲之课。开始的几个月，我向学生展示出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在学生信任我之后再开始讲真相，这样的效果很好。几年下来，我带的每一届学生，我都在班上向他们面对面讲过真相。学生一方面为听闻大法真相而高兴，一方面对大法弟子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修炼而感佩不已，这些为以后劝他们三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年都有毕业的学生返校来看我，有的学生独自前来，有的学生拉着朋友一起来，我就趁机劝他们三退。有了以前讲真相的基础，大多数学生很快就选择了三退。有的学生说，虽然我还没有彻底明白，但是就冲着老师您，我就三退。后来我因被迫害，被迫离开原来的学校，找工作到了一个寄宿学校。在这里我的大法弟子身份没有公开，开始时我尝试以第三者的身份在班上大面积讲真相，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我就改变方式，在班级上课之余就向学生讲传统文化，每天下晚自习后去学生寝室和学生聊天，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解开学生的心结，把大法真相贯穿在谈话之中。有时利用早自习或者晚自习时间把个别学生叫出来谈话，把他们的不好习惯与我所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坚忍正信进行对比。有时把周末留校的学生约到寝室做饭给他们吃，大面积和小范围结合，群体与个人结合，多种方式结合起来讲真相，效果很好。有一次周末有七八个学生留校，我就约他们到我寝室去吃晚餐。那天我先把饭菜做好，大家一起吃饭，学生们都很兴奋，我很快吃完了，就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之后就将话题引到大法真相上来，接着用很严肃的语调问他们，你们知道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是什么吗？他们都摇头。我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在国际社会的调查下证实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一听到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而且不施麻药，学生们都露出震惊的神情，几个女生甚至惊叫起来。我告诉他们，中国政府推脱说器官来自死刑犯，我就把全国死刑犯人数和器官移植成功的案例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从器官移植的配型、供体存活时间、病人等待的时间等等一一进行分析，最后学生们都纷纷点头。我进一步说，我们中国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共做了这样人神共愤的罪恶之事，等待他的一定是最不好的结局，所以我们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赶紧退出来，就不会做他的陪葬品了。在场的学生纷纷表态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接着我把电脑和投影仪打开，播放微火， 我用投影仪把画面直接投影到寝室的墙面上，这样画面看起来更清晰。影片中形象的讲解，细腻的画面，使学生们都认清了中共制造的惊天骗局。之后我又开始播放神韵，在播放过程中，学生们都沉浸在神韵纯美的意境中，连呼太美了，太震撼了。看完神韵，学生们都急切地问还有什么呀，我看时间不够用，就建议他们下次再来。学生们不干了，坚持说现在就看。我又打开电影《机缘》，唯美的音乐，心酸的故事，人性的冲击，不少学生当时流泪，不时传来女生低低的抽泣声。那天一直看到了深夜12点，学生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一般来讲，学生相对单纯，观念正在养成阶段，而且学生对老师是比较敬重的，特别是大法弟子的品行风范更容易让学生信服。所以在学校工作的同修应该利用好学校这个环境来向学生讲真相。二，利用班级读物优选材料，破除学生的变异观念。在寄宿学校里，我担任学校中的中层领导工作，有一定的威信和方便。学校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增长见识，就建议我们找一些好的文章给学生看。很多老师都是选用写党报纸上的内容，那些党文化的东西和颠倒是非黑白的文字，对学生没有任何好处。我又想利用这个环境，把民会网、政见网上的一些好文章印给学生看，借以破除他们头脑中的现代变异观念，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树立正信。在查找民会网和政见网上相关文章的过程中，我要把印给学生看的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传统文化、科学发现、现象揭秘、明星美文、时事解析等。在这些板块里，我把最新的天文发现、科学上的突破、科学家们打破固有观念的势力、传统文化与现实相结合的故事等等，都融贯在班级读物里面。同时根据不同的版面内容选择不同的小插图。如果是科学上的新的发现，我就选择颜色上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如果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我就选择与传统文化内容相关的插图；如果是美文，我就选择清新的小画面或者装饰物，再根据内容改换不同的字体、大小、深浅、线条、纹饰等。因为我以前编辑过真相资料，所以在编排上注重图文并茂，让这份读物能够尽量精美，成为救人的有力助手。班级读物每周一期，每期4张 A4 正反的版面，每个星期利用一节晚自习时间专门来阅读这些材料，给学生足够的阅读和思考时间。之后我再利用一些时间进行讲解和引申解读，这样学生既了解了他们平时看不到的资讯，又能够在我的引申解析中潜移默化地转变变异的观念，回归正统的神传文化。比如日本地震时，我就把国内对日本幸灾乐祸的叫骂，人们对生命的冷漠，日本国民在灾难面前的表现等等，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给学生，让他们在对比中反思自己，学会对生命的尊重。在黄浦江死猪和禽流感事件发生时，我又把中国古代的天灾与人祸联系起来，把社会中造成中国遍地灾难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让学生反思造成华夏遍地灾劫的深层原因，再通过解析让学生从较深的层面上认识邪党的罪恶。 在重庆事件发生后，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剖析给学生听，重点讲解恶人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让学生了解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是什么。在传统文化的材料选择上，我选用和学生生活联系较紧的内容，让学生从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找到自己的差距。有时就带上喇叭和 MP3， 让学生听一听同修创作的曲子，让他们在悠扬的乐曲声中荡涤心灵。由于选用的材料很多都是学生从来没有见过的，加上精美的编排，学生在欣喜之余更乐于接受，都期待着每周一次的阅读课时间，而且平时也喜欢思考一下社会现象，课下和我探讨，而更多的是期待我后面的解读与引申分析。有时我讲到邪党之恶时，在课堂上点到为止，学生们纷纷会心一笑。这几年向学生讲真相的效果较好，班级读物的辅助作用功不可没。我带的每一届学生，我都尽其所能让他们了解真相，很多学生明白了真相，当然也有少数学生比较固执，明白了真相的学生也是一个活传媒，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很多外班的学生都很羡慕我们班的学生，在对老师的评比中，历届我所带的班级学生给我的评分都是最高分，而且一个学生是高中全市高考状元，今年高考全班28人，有22人过一本线，这些成绩令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惊叹不已，刮目相看。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明白了真相的学生得到了福报，同时也在圆融着我们的环境。3、利用邮局系统发真相信。近几年我都是带毕业班，学校的时间管得很紧，每天除了和同事、学生接触外，基本没有时间接触其他众生，讲真相的面比较窄。后来我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就能够把真相传到更多的众生手中。我就在明慧网上下载了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给某某老师的一封信，给某某的劝善信等文章，对内容加以修改，以适应不同的人群。我将信件寄给小学的老师、初中的同学、原来学校的同事。虽然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使用信件的人已经没有以前多，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讲真相的途径，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环境善用。4、利用智能手机讲真相。我接触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已有几年的时间，开始是家乡的同修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就在工作所在地的同修那里学习用智能手机讲真相的技术，然后告诉家乡同修。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掌握了用手机讲真相的技术和安全事项，但是一直都没有自己使用手机讲真相，主要是一个观念阻挡着我。我所在的学校时间安排太紧，加上我是学校的中层管理人员，平时基本没有时间外出，而且工作用的电话要求24小时保持畅通，随时要能联系到我，就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使用手机讲真相。后来我悟到这个观念不对，难道就因为时间紧就不救人了吗？时间紧不就是旧势力设置的阻挡我救人的难关吗？师父在弘音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冲破这一关。接着我请同修买来设置好的真相手机，开始用手机讲真相。用手机讲真相的时间，我一般是选在周日，那天学校放假，我也可以不用管学校的事情了。开始还担心周日有家长或同事找我， 后来正念一强，谁也不能干扰我讲真相。正念一强，我每次出去讲完真相回来一看，根本没有人找过我。其实很多事情关键就是自己那颗心，放不下时千难万难，放下时什么也不是。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在用手机讲真相，但是毕竟时间不够用，我心里也在着急，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自由支配。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状态发生了变化。今年高考后，本地最好的一个学校希望我过去工作，而且承诺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在接触了几次后，我很顺利地和这个学校签了合同，这样每天早晚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三件事了。现在我下午5点多钟下班，随便吃点东西，发完正念后就带上手机开始讲真相。行走在大街小巷，走到哪里算哪里，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或发彩信。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几个小时走下来，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特别是长裤，汗湿后紧紧地贴在腿上，很难受。回家后，衣服上一层白白的盐花，汗水不断地流，手都来不及擦，流进了眼眶，涩涩的，胀胀的，模糊了视线。在高温的地面上走过，鞋内的温度很高，脚上磨出硬茧。但是在高温下特别难受时，都会有一阵清风拂来，疲劳顿减，有时就随便上一辆公交车，走一定路程后再换乘另一辆。自从开始用手机打真相电话以后，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打真相电话最重要的是电话号码，空号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这两年我会有意无意地得到很多号码。我在学校负责高考报名工作，全校家长的号码都到我手里了。在高考报名时，我接触到招办的负责人，在机缘巧合下又拿到了全体考生家长的电话号码。今年暑假到了新的学校，他们要招生，在我参与的过程中，他们把全省很多地方的学生家长的号码都弄到了，这样我又得到了几万个有效的电话号码。我把这些号码整理后分给当地同修，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的呵护，一步一步领着，推着弟子前行。越往前走，越感到救人的过程中，我们做的只是动动手动动脚，实际上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每走一步都感到师父的佛恩浩荡，每救一个众生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弟子不敢贪天之功，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慈悲伟大的师父。有一个同修被恶人绑架，非法劫持在同修老家的看守所里，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出事之前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多同修都用自己的方式在营救同修。有一次我看到常人网站上报道当地发生了重大的天灾，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到网上。过了几天，我去一个同修家，他说在网上看到一篇针对被非法关押同修地区讲真相的文章，就把这篇文章编成了彩信，和本地同修一起大面积的给当地众生发彩信，说着就把彩信给我看，我一看就是我写的那篇。讲到来龙去脉后，我们俩相视而笑，都说这是大家互相配合的结果，更感慨师父的巧妙安排。我住的地方和本地联系的同修相距较远，有时在站内信箱联系好见面时间，但更多的是突然有事要去找同修，也来不及通知。我就在心里求助师父，然后上车去同修家。有时到了同修家，按门铃，家里没有人。返回时刚走到转角处， 同修正迎面走来。有时同修家里没人，反身走到小区门口，同修没有看到我，同修的爱人却认出了我。有时在家里坐不住，就想去同修家，一去同修就说正要找你呢，真像手机的系统升级了。类似的事情有很多，虽然都是一些平常的小事，但是点点滴滴中都融入着师父每时每刻的关心与呵护。没有师父就没有弟子的一切，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稳健前行的每一步。每当这时，对师父的感恩和思念就会倍增。一转眼修炼已经17年了，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到如今理智清醒的走在助师正法路上的大法弟子，中间倾注了慈悲的师父多少心血，弟子永远无法全部知晓，也永远无以为报。在这新旧纪元交替的时刻，在这救人机会转瞬即逝的最后时刻，弟子只有更加精进，更好地听师父的话，多救人，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遗憾。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琪琪爱撒谎了。明明做了那件事，他就说没做；没说那话，他就说说了，还编故事，编的故事有头有尾，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他姥姥也说，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我有点着急了，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呢？长大了也撒谎，没实话就麻烦了，大了就不好管了。现在小就必须让他改过来。于是他每次撒谎的时候，我都强制性的命令式的要求他不能撒谎，可每次都事与愿违。孩子不但不听，还会大哭大闹，我更忍不住了，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结果是自己没守住心性，孩子的毛病也没改。有一天中午在姥姥家吃饭的时候，琪琪玩的玩具找不着了，干脆连饭也不吃了，非找到玩具不可。我的心里有点着急，就骗他说玩具长腿了，跑咱家去了，吃了饭咱回去拿。琪琪就是不听，哭闹着。我一边训斥着，无意中一低头发现玩具在我脚边呢，我急忙拾起来给他，他才不哭了。这时小外甥说话了，小姨，刚才你那样说话不对，你不在撒谎吗？紧接着妈妈也说，你还撒谎骗孩子，骗得了吗？他刚才还玩呢。爸爸也嘟囔我两句，都冲我来了。我当时没吱声，心里想到底怎么回事儿。猛然间我突然悟到了，孩子的表现不正是大人的表现吗？孩子为什么撒谎，不正是因为我一直在撒谎吗？过去的事又想起来，往往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经常撒谎骗他，不让他哭闹，可一直以来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今天借他们的口点给了我，以后我就注意不再撒谎。比如琪琪哭闹时，我就哄他说别哭了，一会儿我去给你买奶。琪琪相信了，真不哭了，我就说到做到，真去给他买奶。孩子在撒谎我也不着急了，耐心地讲大法法理给他听。我不再执着孩子能不能改，首先我自己改了这毛病，渐渐的孩子这毛病也改了。选自文章《带好小同修，责任重大》。今年的2月25号吃着午饭时，突然感觉全身疼痛，疲乏的感觉随之也强烈起来，勉强的吃完饭，顾不得收拾，就难受的躺在了床上，大脑在快速的思考引起这难受感觉的起因。快要中国新年了，每天到市场上去买菜，是不是感染 H7N9 了？隐约怀疑自己可能被病毒感染了，然后再飞快地回忆这几天到市场走过的路径， 没有到卖活禽的地方去过，也没有路过，看来不是，是流行感冒了。这是第一心不正的念头，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已经认为自己有病了，开始发烧、头晕、怕冷、咳嗽，一切感冒的症状都齐了。到了晚上，症状更严重了，饭都吃不下了，就开始想，要是有退烧药就好了，真难受啊。但是面对同样修炼的妈妈，不好意思说，稀里糊涂的时候还想，这要是去医院，平平常常的一个感冒，又要经过化验、透视、超声波检查，没有近千元是出不来医院的，还不一定能治好。出于对钱的执着和面子，所以没有去医院和吃药。两天过去了，症状一直没有减轻。第三天的晚上，忽然我想到，我是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舒服症状开始我就认为是病，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选自转法轮。在这个层次上，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误在这个层次上了，摔了个跟头。过了一会儿，我试着起床，发现头不那么晕了，站起来后感觉有些饿了。吃过饭，和妈妈交流了这次摔跟头的感悟，第二天就正常了。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必须信时信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选自文章《对心一定要正的一点感悟》。和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半左右从家中出来，找和我一起配合讲真相救人的同修，来到我们约定好的地方。等了一会儿，他还没有来，看看表已经七点半多了，按平常他已经到了。我继续等他，天很冷，我的脚腿冻得很痛，就在地上来回走动。我突然想，为什么不背法呢？每天除了通读转法轮两讲或三讲外，其余时间就是背法。在不断的背法中，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等同修的时间背法。今天该背转法轮中的走火入魔。路上的行人、汽车越来越多，我不被常人一切所动，法的每个字融进了我的心里、大脑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融入了我生命的全部。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等待，我的心暖暖的，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背完法后，同修还没有来，已经快八点半了。我走在他曾经走过的路，慢慢地离开了这里。我无怨无执。下午集体学法时，同修看见我，首先跟我说，对不起。我说，没事。我问他，你去了吗？他说去了，看见有警车，没有往里面去。听了他的回答，我心里想，啊，是因为……刚要往下想下去，突然想到，不能怨同修，不能用不好的念头想同修。想到此，我的心变得平静了。选自文章《心性在实修中升华》。那天上午，我待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依然没有突破的感觉。于是下午我又分别去找两位老年同修，把自己心里所有的问题都说出来，目的是想让同修批评自己，因为我太想提高上来。从同修家回来，我的心比先前舒服了许多，可是依旧没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晚上抄完法，我想起了师父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于是起身拿起静心拜读。当我看到第二自然段的时候，我的思想开始被师父的话逐渐的吸引，并逐渐的渗透到全身，感到自己有了定力，仿佛一下子都明白了，可是又说不清。当时我对同修的怨恨即可消失，最真的体会是我终于爬上来了。当我再次回到单位，望着同修的背影，不仅热泪盈眶，体会到同修们都很辛苦，真是修得不容易，和善良的同修们又和好如初了，只是我没有了抱怨，多了一份理解。 接下来我又进一步的学会了从同修的表现看自己，发现自己身上还有不拘小节和不检点的执着，并且还在人之上，总是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心想怎么去呢？这时我又利用同修的表现促使自己去在法上看问题。就这样，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又开阔了一些，又解体了一个自我和在人之上的心。我从心底体会到同修们的各种表现都存在我提高的因素。选自文章《矛盾中我该提高了》。我自己在写文章正式法方面也经历过一番曲折。以前我看明慧周刊都是跟同修要，没想过自己写文章发给明慧网，感觉明慧离我太远，完全是等靠要的状态，可以说跟不上正法的进程。后来我萌发了想买电脑的念头，电脑买来了，当我第一次上明慧网看到师父静坐山中的照片时，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就像孩子见到了久别的妈妈一样，有种回家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文章了，写交流文章，写正实法的文章。每逢重大节日，给师父发贺词，还帮同修发表严正声明和三退声明，帮同修整理文章等。也有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这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继续写下去。我悟到，师父给我一支神笔，其实也是给每一位同修一支神笔，就看你怎么运用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每次写稿都不感觉难，想写就动笔写，后来就直接在电脑上写，思路开阔，智慧源源不断，真是下笔如有神啊。这次法轮大法日征稿，我一连写了三篇，还觉得意犹未尽，总感觉还有没写出来的，打算再写一遍。而且我周围的同修不少都写了，光是拿到我这里的正实法的文章就有20多篇，我都一一打出来修改后发给明慧网。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都是对自己修炼的一次总结，同时也是圆融明慧，也是给师父交一份答卷。选自文章《从等靠要到修心写稿》。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